各位里里巴巴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多瑞妮。那听众朋友对里里巴巴电台这波被感提供指教，还是被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欢，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里里巴点 aet 点 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里里巴点 aet 点 tw。今仔日呢，要甲大家分享这个课纲的历史，虽然说这个占领教育部前庭这个反黑箱课纲的运动已经结束了，有一个段落了，但是这个课纲的问题呢依然是存在，因为呢教育部并没有撤回这个黑箱课纲，只是说各校可以自行选用，跟这个新旧课纲一样是并行的，丁宇是换汤不换药，一进行的说新旧课纲并行，后来只是搞一句说，各个学校自行决定，他并没有做任何的让步啦。那底界新闻上呢，这课纲的议题呢，随着学生们的撤退呢，这些课纲的议题也撤退了，就是新闻上没有什么能见度了。但这个问题也是照常存在，那所以呢，多瑞咪还是照常要跟大家说这个课纲。那其实是我自己对这课纲的问题想要跟他厘清，一直想要收集这些资料的说，咱课纲到底以进前到今嘛，因为这个制定的程序到底是怎样，有什么不同，本来是想要收集这些资料，结果呢发现网友已经把它整理好了，实在是太好。以这个题目叫做台湾历史科课纲的历史，课纲的历史针对历史科88课纲、95战纲、98课纲到101课纲，这段历史该经历出来。那这家呢，哆来咪给大家介绍，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课纲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以前跟现在的调和有什么不同，有经过什么样的争议，那尤其我们课纲的重要性，对最近李登辉前总统他说的台湾无八年对日抗战这个代志呢，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这个历史课教的东西到底有重要无重要。台湾实在是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时间中国对日本的控制，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是早就割让给日本了，是属于日本国。那有的人只听到李总统这样说，马上就起动了，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说台湾的历史本来就是那样，台湾就是经过那样子的阶段，那是事实，我不知道他们在抓说三回，他只是把事实陈述出来，说说这些人在台湾生活见过，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生活在台湾，他不尊重台湾所发生的历史，他的过往不尊重，当然不可能尊重他未来的走向。他嫌乱这些人可以无视于台湾的历史真正经历，然后跳起来大骂李登辉前总统卖台叛国，数典忘祖，说他禽兽不如，说他是汉奸，说他是皇民余孽，说要删除他的卸任总统的礼遇。真的是现在是七月时代，在羊毛龟狗照照出来看，好像干嘛时空错乱呢？那像今麦变作是中国对日抗战那段时间呢？其实这些人也是长期被洗脑了，被那些教科书洗脑啊！因为那些教科书来听，完全是无台湾的历史嘞，只有中国历史。台湾的历史呢？那早期就是日本占据台湾，过来就是国民党共和台湾，然后在台湾做多少建设，是这样子的。还有清朝刘铭传建设台湾盖的铁路，可是他没有跟我们讲那个铁路只盖了一小小段，然后搁袂用哩。咱较早读的历史，不讲着咱台湾的平埔族去用大屠杀的历程，所以大骂李登辉的这些人以为台湾都是中国，中国都是台湾，以为台湾人都要跟他们中国国民党一致的仇日恨日，一致的认为祖国就是中国，那么这些皇民 的是奴隶，他们就必须要拨乱反正。只有他们认同的是正确的吗？阿拉买当公因数典忘祖呢？因拢袂记得因是安那被招来台湾，因拢袂记得因的国仇家恨，因拢袂记得因的亲人留伫中国去被迫害，因的祖先是安怎伫中国无法度生存，要渡过乌水沟招来台湾。所以呢，课纲有重要不？有重要，课本会根据课纲来编写。编写完之后还要再备审和通过才能够发行，是有一套的程序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以前课纲是怎么来调整88959810101，这是大河马的创意动物园这个部落格以所经历的。好，以他去先来讲，这个是被我找他所写的，他说历史的课纲争议真大，有人讲阿妈研究的课纲安尼调，民进党以前嘛是同款，咱乌白乱调，拢同款乱呐。那是不是都一样乱了？作者其实他也要去看看，到底是真的一样乱。伊讲无尊重历史专业的人，想要把这个代志导到蓝绿二斗，是真恶极的。拄好互伊找到一篇文章，说明这调课纲的历史。看了他真的是觉得国民党是混蛋，不要把这件事情看穿好，蓝绿国民党真的是一意孤行。他看到这个文章是课纲修改，真的只是蓝绿恶斗吗？跟这篇文章哈内容真长，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搜寻这篇文章，它的名称叫做《课纲修改真的只是蓝绿恶斗吗》。他这篇文章呢，是用很严谨的论文方式写作的，来说明历史内容呢，是只有讲到九八课纲，所以呢，借作者一个可以找几篇文章，然后来做些经历。这个用很严谨的论文写作方式来说历史是蛮重要的，因为这概课纲微调的问题，就是这个检核小组没有一个人是历史的专业。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历史的专业，而负责调整历史课纲的这一部分的委员呢，他们又没有任何一个是台湾史的专业，所以下出来呢是不符合历史专业的用法。那要怎样写历史啊？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不是我觉得你觉得，然后我用情绪的字眼来描述，这样就可以耶。所以就有历史老师说，到尾啊，伊若讲要照这课纲来编写物件，伊唔知被安怎写来去，问题还蛮严重的。那么对八八课纲开始讲，八八课纲呢，这其实它这个课纲的这个号码就是它实施的年度啦，它是1990年开始修订，然后修订多久呢？5年，1995年才发布。那它正式要使用呢，是在1999年呢，1999年都是民国88年嘛，所以才叫八八课纲。那1999年的秋天才开始使用，你说这个时间有长吗？假长呢，1990年到1999年呢。那这个课纲，那是因为台湾民主化对社会变化，台湾社会期待家己的学生会当熟悉家己的历史。不过台湾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中国史的篇幅当中的19%，内容不但是片段跳接，而且是陪衬用的。所以呢，之前如果说比较优秀的历史老师呢，一定好好赶回教他们认识更多的台湾，但是这些考试是不会考的，学生没有必要去背它记它，或者是老师在讲这个甚至可以打瞌睡一下，因为这北课，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升学主义。好，这个八八课纲当时候也发生过争议哦，在这个1997年就几个学者起来反对 认识台湾这个章节，尤其是做认识台湾历史篇这个章节。而且反弹的最强烈的呢，目前呢都有四个人在这次课纲微调的十人检核小组里面，哈，什么人呢？王小波、陈昭英、潘朝阳、黄立生。后来是2001年4月，因为教育制度又有改变了，配合9年一贯课程的缘故呢，教育部的开始着手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的部分呢，那当时的教育部长黄荣春，那个时候的教育部长不是杜正胜，是黄荣春，一聘下那阵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的主任张元来担任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专案小组召集人。张元呢，一是清大教授，而且曾经他自己就是一个高中的历史老师，所以一来变高中的教科书呢，整个学术界是没有人有任何的质疑的，他是 食物出身的哦。不过那个时候呢，蓝小出来反对，一共张元熙直接通牌，结果呢，两千零三年课纲修订出来，2001年着手，2003年才修订出来哦。这个出来是他被同派的人士呢批评成一个大台独，那阵的新闻差了真大，就是说台湾史占一本独立成册，而且从全球化开端的视野，甲16世纪、16世纪以后、明代以后，中国史呢放入比世界史的范围，这两点，国民党是完全无法度接受。痛批这个是两国论史纲。那为什么要把台湾史独立出来？那时候的理由，负责召集人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主任张元一说，第一册编写台湾史最主要的科目就是希望把纲要里面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也就是说提升历史学习的能力的观点落实在实际的学习上。历史的这个学科，它不只是教你历史，还要提升这个学习能力，历史的学习能力。那因为台湾史对学生来讲是较熟悉的，比较亲切的，找资料也比较容易，可以设计很多不同的教学活动，所以对因诶历史书也发展相对有帮助，所以把台湾史放伫高一。就在实务上有教学过的老师，他就会知道，你要让学生去找资料的话，在台湾史里面，他如果说实地考察的话，也比较容易嘛。从以前哆来咪大学的时阵，考察学校当地附近环境的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卡达车、博人安尼哦，直接附近写来写去，来找一些地方发展的书，这总是比去找中国的历史容易吧。所以呢，张元呢，伊就是即个循环呢，把台湾史放伫高一。那伊有解释讲，将台湾史独立成册，动机不是出于政治考量，伊希望透过台湾史的课程，培养学生对历史的核心能力。即个课纲基本上是希望以学生做本位，对学生的学习角度来思考，因为台湾史接近学生，以台湾史来做起点，不但有种特别的亲近感，而实际条件而言，由于中小学已经都学过台湾史了，这是对这个1997年国中就开始有认识台湾这个课程，这是王小波他们反对的这个认识台湾的这部分课程，中小学那时候就已经有实施这个课程了，所以呢，学生也有比较多可供讨论的历史事实，也具备了比较多的这个知识条件之下呢，也当恭喜混练历史思维熊盖赫的时机，也是最容易最有可能达成训练历史思维的教学目标。所以张元认为把台湾史独立成册完全是功能性的考量。啊，结果这个课纲出来了，当然就是被骂惨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是蓝大于绿，绿化伊啦，是一点没一点没。后尾啊，张元只好辞掉召集人。不过九年一贯已经上路啦，总是要实施啊。所以呢，去东协教育部长黄荣春一个找来周良凯做召集人。定了一个95战纲，那正式施行的95战纲呢，看张元担任召集人时候公布的这个课纲草案课程结构了，结构是差不多啦，不过迫于所谓的舆论的压力啊，原本台湾史一册，然后1500年以前的中国史一册，然后世界史加上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两册，这个必修课程的规划呢就改变了，变得台湾史还是一册了，那中国史呢一册，这一册里面就包括1500年前跟以后的中国史，那世界史呢有两册，也就是说教学时数上 一礼拜两点钟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这个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全部都塞回了第二册，用一学期的时间把它教完。跟当张元去东西规划来比呢，中国史的部分等于增加了500年的分量，而在略古详尽的原则之下，这个分量很惊人。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当时候在野的国民党立委而言，把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从世界史当中救回来了，可是却引发高中历史教师现场的噩梦，因为中国史根本教不了。高中老师一针见血指出，以政治立场讨论课纲的党派政客，他们曾经考虑过实际教学的问题吗？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在课纲中居于主流地位，至于高中老师、高中学生接不接受，并不是他们应该或曾经考虑的啊。结果这款呢变化呢，根本都无法度教。所以呢，这个比较符合大中国主义思维的这种危机感而修订的95战纲呢，就是说所有的中国史把它编成一册，在实务上是教不完呢。那这样子的结果之下，所以才必须要再调整这个98课纲的出现。
最新的土地来出声，决定未来的运命。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历史课纲的历史，就是88课纲、95战纲、98课纲、101课纲到现在黑箱微调课纲的历史。那再来98课纲，因为95它只是战纲的缘故，加上95战纲宣示的理想性在教学上碰到了困难，好，所以2006年7月教育部呢再度邀请周良凯担任98课纲来制定，预定在2009年启用。那周良凯基于回应教学现场的困难呢，所以95战纲的修改，他立下了两个原则，就是说应该让小组委员里面的高中老师呢有更多的发言机会跟影响力。第二点是内容应该更简化，同时历史解释的参考架构应该更明朗清晰。然后完成回应公听会跟网络意见回复修改的98课纲。那这个98课纲呢，就根据了公听会的回应啊，网络意见呢来修改，被认为教学的分量已经有减轻啊，专家的评价也不错，精神上跟95战纲呢是相当接近的。那么98课纲在这政党轮替以前就差不多都走完了程序了，本来是2000控高年被启用，可是呢2008年5月马英九就任总统，然后在10月27号在教育部召开的普通高级中学课程发展委员会第18遍的会议顶冠，在没有人发言反对历史课纲之下，没有人反对这份课纲之下呢，历史竟然连同这国文的98课纲啊，由主席郑瑞成部长当场裁示搁置在议，其余的21科如期上路。一个好好的，让认为不错的，而且可以彰显历史教育自主地位的98课纲呢，就这样被当场杀死了。这是台湾史老师周万尧来形容这个98课纲的历史、国文两科评价都不错的，就这样被杀掉了。这个呢，应该专门实施的98课纲，在2008年政党再度轮替之后，只有历史科跟国文科，教育部长郑瑞成不顾新早委员的反对，坚持搁置。国文科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就是那个文言文跟白话文的比例争议。然后，这个比王小波委员的要求之下，重新研议。这个王小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力的干预课纲的修订，经过两年的研商期间，因为内容的争议触发多位台湾史学者，后来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待下去，非常愤怒，后来辞职。而委员会呢，也经过多次的重组，后来才勉强定案。这就是现在101课纲的由来，101年到103学年度适用。好啦，这个101课纲到底好不好？老实说不好，这是一再换组一再改组，改组之后勉强定的案，定案之后也都还算勉强接受。不过后来这个微调课纲的事件来宾呢，所谓的旧课纲就是马英九时代推出的101版本的这个课纲，就王小波老师积极参与的这个课纲。那这个胎死腹中的98课纲和101课纲之间的差异呢，还有一个文章叫做98课纲比101好在哪里，有一个专业的论述在里头。 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去找这一篇文章出来看，九八历史课纲比一零一好在哪里。好，一零一课纲就是马英九上台了把九八课纲杀死之后另外再调整了一个课纲，可是呢调料还没到满意，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微调。那这101课纲颁布呢，新版的教科书才刚刚编写好送审，还没结束之前呢，江伟宁的任教育部长，那一上任呢，没多久的要求审定委员依照一份来路不明的民众意见书修改教科书内容，随之又重组历史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宣称要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来进行教材内容的修改。而同时间这些审议委员呢，自行成立了三家教科书出版社，宣称要拨乱反正，导正偏差史观，火速的编写出三本教科书，然后送审通过了。那后来呢，这个什么江慧玲他们根据的民众建议意见书呢，原来就是他们不公布的这份委员名单里面的委员的意见。因为呢成员高中公民老师黄义忠一共赢的是学科中心的总职教师，他们学科中心的老师没有人有被询问过，没有任何人有被征询过意见，而来加上是审议委员的意见。那这些审议委员后来被媒体发现了，哈，还不是他们自动公布的，被媒体发现多数有两岸统合学会的身份，也言论呢不时有跟对岸就是中国国台办顶顶的歌歌唱和，而且呢这委员啊这些都没有历史教学还是研究的专业，所以引起了舆论跟历史专业学者的挞伐。不过教育部又组成了高级中等学校及国民中小学社会跟语言领域的检核小组来执行这个命令。那这个小组底下呢又分四科，国文历史地理公民四个小组，在这个国教院会议的当中呢进行以临时动议通过检核小组有权对课纲进行微调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微调课纲的由来。刚刚来讲的是王小波这群人在101课纲的时代变数对手，所以呢就把裁判换掉，对手也换掉，然后做出一套完全符合他们想法的微调课纲。不过呢哆来咪吉家跟大家说这一套还不够完全符合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要把台湾史再变回中国史里面。而这次微调课纲风波当中呢，我们看到教育部莫名其妙搁置九八课纲历史国文科以来不断的用政治凌驾教育专业，一次一次的示范专业不如官威，程序正义不如意识形态正确的施政手段。难怪这款的微调会引起专业历史学界不分政治意识形态一片挞伐。由政大台史所薛化元教授一发起的联署抗议已经得到专国大学历史系所主任的支持，堪称了台湾的史学界们前所未有的一次大集结。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谁在乱调课纲了，谁在乱乱来了，谁在用意识形态不顾学术专业在调课纲，谁在用政治凌驾教育。近前呢他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大家都同意的课纲他可以完全的封杀掉，然后开始调整调整，把自己要爱的人已经幼稚幼稚、把不要的人一直排挤出去一直排挤出去，然后呢根据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意见书就当要来修改教科书内容。之前呢被修改也是要爱这个前线的 老师们他们在实务上执行有问题，或是看到的不正确的地方，呈报上去，然后再来做修改。不过这次不是哦，直接从上面要求下来，说他要做修改。啊，当然他不是这样说，啊，他也不能这样直接说啊，所以他找了一个借口，就是哦，我民众建议的意见书。啊，各个来宾各拢无，台湾史学者，这才是大笑话。调整最多的就是台湾史这一部分，而这个十人检核小组里面又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专业学者。后来呢，大河马这个作者呢，伊讲伊有参考商周网络上的一篇板桥高中黄老师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台湾高中生的课本到底出什么问题》，一次看懂风波不断的课纲微调。结果看了这篇黄老师的文章了，伊就有一个感想，大河马有一个感想讲，马英九总统王小波老师想要回到过去，不过现在台湾的社会早就已经倒转不去了。30岁以上的我们小时候都被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过你现在你这样说一定会用笑。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意识形态对立是很正常的，不过你政府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不应该在听书上做偏心自己这边的事情啊。啊，变的时代有找过自己的人来编写教材吗？没呢，没呢。九八课纲没争议，完全没有争议，为什么会被教育部搁置？101课纲就算不好，也是在民主社会中妥协的产物。王小波老师为什么也还不满意呢？目的是把我们带回过去吗？那为什么阿扁的时代不需要干预课纲委员？因为台湾社会这个以台湾为主体文化跟认同，在20年来早就已经建立无误了，整个社会都没办法倒回去了。这点要说得更清楚，为什么会没办法倒回去，是因为我们有抗争，我们会出来抗争。如果我们如果点点不要出来抗争，他还是会倒回去哦，他也是会倒回去哦。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有行动，才会倒退路。黄老师讲得很好，今天教育部拿着不具专业身份、违反程序正义、只凭着执政当局意识形态相同的政治正确，就要专业教师执行微调课纲，这是看不起第一线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也低估了解严以后台湾公民社会的民主智商。作为一个第一线教育工作者，我要争论的不是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就像林冠华同学生前的留言，他认为教育应该是纯净而真实的，他想要的就是知道事实真正的台湾史。不过这点教育部怎么做不到，马英九执政的这政府竟然做不到，就是因为他充满了问题，所以他才必须要黑箱嘛。什么只是程序问题，就像学生们说的，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这是不对的事情，中央要给做才必须要偷偷摸摸的做，就像黑箱浮帽同样，这个政府常常都要偷偷摸摸的背着人民做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款不公开不透明的政治早就被丢在垃圾桶，这是反世界潮流而行，这是违反民主政治。这款来借政党真的应该把它烧成历史的灰烬。啊，拍谁这款事情大家都是中国国民党啊，所以国民党没倒台湾就不好，一定要让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特地的消灭。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到的分享到这哦，在这部的上后面呢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就是9月 9月26号九月26号在台湾信山生态教育园区被举办林冠华这位反中国殖民课纲的少年先行者的立碑仪式。不仅是要对书他的为了公益牺牲自己的行为，也要把他这个精神和这个力量继续给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日咱的故乡咱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我要去对抗袂当原谅的人，歹势啦，爱恁啊，袂当陪你去看电影。原谅我行袂开脚，我要去对抗欺负咱的人。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